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听众好，我是谭立达，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大补帖四神汤节目。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和平于世这一份通谕。那这一份通谕呢，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他在1963年所发表的。那谈到若望二十三世呢，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位教宗的，因为他在任的期间虽然不是很长，是1958年到1963年，只有五年的时间，可是他担任教宗的这段时间呢，却是在教会里面呢是蛮有革命性的。他主要的一个成就呢，就是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那这个会议呢，也是天主教会的一个历史转捩点哦。那若望二十三世他在位的这五年呢，通通发出了七道通谕。那和平于世是他的最后一份通谕。那教宗在颁发和平于世这份通谕是在1963年，那个时候呢，是刚好古巴的飞弹危机还有柏林围墙建了之后所发表的。那这一封呢，是由教宗写给所有怀有善意的人的一封信。教宗呼吁每一个人应该要去恪守天主所制定的一个社会秩序，为和平而努力。那这份呢，它是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前所发布的最后一份文件。那在里面所探讨的一些事情呢，也引起全世界的人的一个关注。那也在日后的那个大公会议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个讨论哦。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来一起讨论这一份和平于世通谕。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那个时候呢，是刚好是身处在一个深受核子战争所威胁的一个世界。那他认为和平是可以建立的，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一个世界里面，人跟民族之间的一个关系，应该是建立在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价值，而不是因为好像我的国势比你强，或者是我的一个民族、我的一个种族比你强势，我就可以去攻击你，或者是我去统治你这样子。那在这个通谕里面呢，教宗认为他讨论了个人还有当权者还有国家政府甚至全人类的一个权利跟义务啊。因此教宗他认为和平是以真理为基础，建立在公义之上，然后在仁爱中接受熏陶还有融会，在自由中实践。那这个和平通谕呢，它所讨论的内容呢，包括了民族之间的一个关系，个人跟国家的关系，还有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国家还有全人类的一个关系。那如何我们透过信仰跟行动把这些全部都融合在一起。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民族跟民族之间的一个秩序。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上天所给予我们的智能还有一个自由意志，那人也是拥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那这些天赋的权利 都是每一个人都有都享有的。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跟人的一个众多义务，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关系在。那在人权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教宗他谈到，我们人有生命跟合乎人性生活的一个权利，尤其是在食物啊，我们的衣食住行、休闲、医疗，还有社会服务这一方面的一个权利。那还有就是在道德跟文化价值上的一个权利，我们每一个民族他都有权利寻找他的真理，表达他的意见，还有他的一个基本教育的一个基本教育的一个自由。那还有呢，对一个宗教的一个宗教，他有一个自由崇拜的一个权利。那就是说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一个良知，不论你是在私人的一个场所或是在一个公共场所，你都有一个可以去崇拜你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权利。那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家庭，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或者是就是像我们有一些他要选择就是说去建立家庭啦，或者是要选择修道的一个权利。那父母呢，他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要优先供养还有教育子女的一个权利。那在经济上呢，包括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工作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还有我们的一个薪资是不是符合公益的，还有就是你的一个私人的一个拥有权的一个取得是不是就是说符合这整个的一个公平的一个原则。还有特别谈到就是说上天赋给人一个合群的一个本质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集会跟结社的一个权利。那每一个人呢，他都有就是说可以按照他的一个意愿，他要选择他想要居住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他要到哪个地方去旅行，或者是他要到哪个地方去拜访朋友，他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出入境的一个权利。那特别是谈到在政治参与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自由，那在法律上也应该要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一些受到政治破坏啦，或者是有一些人受到宗教的不自由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个设限哦。那既然我们谈到人有这么多的一个权利的时候，相对的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义务要去做的？在通谕里面呢，他也谈到就是说，包括我们要去承认每一个人他的一个有这样子的这些权利，那我们也应该去尊重每一个人他的一个人权，还有他所应有的一些权利。还有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是应该是一个互相合作的，然后去谋求彼此间的一个福利的一个这样义务。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想要的一个工作。那既然我们选择了一个我们希望可以拥有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就应该去尽力的为他人去工作，去为服务。那特别是我们也在一个真理还有公益仁爱还有自由当中，我们去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是应该跟人有个互动的。那这在这个当中呢，特别是谈到一个合群的关系，那这些都是我们既然有了这样的权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去好好去把我们的一个工作做得比较完善，或者是尊重别人的一个义务。那在今天的一个社会，在今天的一个世界上呢，通谕呢，它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有一些现象哦。那这三个现象，特别是比如说在劳工阶级，他在劳工阶级的这些人，他在经济上还有一些社会事务上已经确定他有一些根基在，比如说他在这个他在劳动的一个事情上，他是不是符合他的一个权利，那他的一个权利是不是遭到剥削，这些我们都要去特别注意到。那还有就是说，特别是在妇女在这边就是说你要去更加的注意到妇女她是不是在自己的一个人性尊严上受到更大的一个尊重啊。那最近呢，有一些伊斯兰 地区的一个妇女，她们终于有了投票权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她们没有像我们在有一些比较民主的地方、民主的国家，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投票的一个权利。那虽然她们的一个宪法认为她们在妇女的一个保障上很好，可是就是说，她并没有一个政治参与、一个社会参与的一个尊严。那也真的是蛮高兴看到，就是说这些伊斯兰国家他们也愿意给妇女有这样的一个投票权，让他们这些妇女同胞呢可以表达他的一个意愿哦。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一个人性上面的一个慢慢趋于一个尊重。那还有就是各个国家呢，他也应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是在政治还有治理国家的一个比较的一个独立性，而不去受到其他国家的一个政治干扰，或者是受到歪力的一个威胁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拥有一个比较生活比较健康，或者是我们那个人格比较成长的一个权利。那这些情况呢，它都可以其实帮助我们带来比较好的一个觉醒，比较一个新的一个意识觉醒到。那既然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平等的，那也正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人，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先进一段音乐，那音乐过后我们再来谈谈个人跟国家的一个关系。好，刚才我们谈到由于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呢，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在尽这样子的一个义务的时候，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觉醒，然后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去意识到每一个人他都是平等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个人跟国家的一个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国家的一个建立它是有必要的，而且它国家的一个权利它是来自天主的一个给予。那政府的一个存在呢，它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去寻求公众的一个利益，所以呢国家它必须要去保障到每一个人的人权是受到承认、尊重，还有其他权利的一个取得。那在这个权利的取得当中，政府它怎么样去做一个协调，还有保护，甚至就是说要让每个人知道他的一个权利的一个所在。然后当你知道你的一个权利的时候，你也愿意然后更容易的去履行你自己所应当负有的一个义务。特别是我们要去注意到一些社会上一些不幸的人士，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社会边缘人，那我们应该把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利益甚至整个人的一个利益推广到所有人，他们在物质跟精神层面上。那通谕中他也提到就是说，那些以作为一个赏罚为手段的一个国家，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实际的去推展这样子的一个公众福利的。那特别是在这些所谓的公共福利它跟良知有关的时候，那国家它不能强迫它的人民一定要怎样怎样，那政府国家呢它只能做出一个呼吁。那好，这就是我们大概谈到一个政府它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政府它的一个责任还有它这个义务。那我们知道政府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跟他的义务，要去维持他的国民的一，还有就是去保障我们整个的一个国民的一个社会福利。那特别是你要去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的一个关系，那让人民可以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去实行他们的一个权利，而这样子的一个实践呢，不会对别人有一些威胁。所以呢在通谕里面呢，他也建议了政府你应该采取的就是要司法、立法还有行政三权应该是分立的。那所以在通谕中呢，他提出来一个良好的政府呢需要有一个可以保障人权的一个宪法， 还就是保障一个人权的宪章，还有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宪法，它是要有条文制定出来的，很明确的规范人民的一个权利跟义务。那特别是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界定政府跟人民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再来看国家跟国家之间它的一个关系。那在通谕里面呢，他有提到，就是说既然上天赋给所有的国家有同等的一个尊严，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它同样不管是大国小国，或者是经济强国，或者是经济比较弱势的国家，它同样都享有一个存在跟自我发展的一个权利。而且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发展应该是以自己国家的一个发展为优先，然后政府也应该对你自己的国家的一个发展要负有相当大的一个责任在。那既然国家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跟义务的约束的时候，就表示说国家跟国家它的一个关系必须是建立在真理、公义，还有一个积极的一个团结，在还有在自由之下达到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那特别是就是说我们在跟一些比较就是说在一些经济地位啦，或者是一些开发比较不如我们的一些国家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去注意到，避免用一种歧视的态度。那教会也相信呢，就是说国家跟国家它是互相信任的，那你为了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和平，应该是建立在一个互相信任，而不是利用就是说比如说我为了要让你去就是说要让你去服我的时候，然后我必须要用很多的一个军事武力，然后来威吓你，这样子你才会去听我的。那所以就是说在国家跟国家的关系，它必须是建立在一个自由的一个基础上。那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为了要达到一个和平的时候，其实这条路其实它有很大的一个障碍在。那为了我们要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理想的时候，那国与国之间你必须要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这样我们才能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在你的一个责任跟你的一个权利义务的一个的范围内，你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那特别是在通谕里面呢，他也鼓励联合国这一边，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可以帮助的一个国家呢，你在发展的时候你应该要尽你的一个本能，还有就是说你的一个责任去协助一些比较弱小的一个国家。那我们谈到这么多一个国家，还有个人，还有人类，还有全人类的一个关系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看看，那这样的话对天主教徒来说，或者是我们有个基督信仰的人来说，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积极的参与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和平呢？其实在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其实真的是我们很高兴，就是说有信仰的人呢，特别是真的是很有福的哦。那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呢，我们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应该要积极的参与一些公共事务，那去寻求就是说你所在的一个地方，或者是我们的社区啊，我们的团体里面，甚至就是说全人类的一个幸福，然后去做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是跟一些不同信仰的人有一些沟通，然后有一些合作。那其实就是我们再回复到原来教宗他谈到的，就是和平它是建立在一个真理，然后确定在一个公义当中，然后在仁爱中接受熏陶，在自由中实践。不然的话，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和平只是一个空谈。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谈很多，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我是谭丽达。